阿兰是在民数记二十二章，神说的明白，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成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哎，我想这个是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世界上的财物不是我们要拼死拼命啊去赚更多的钱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赚更多的灵魂。并且要造就，你不仅是要生，还要去养，也要去照顾，也要去呵护，也要让信的人长大。但是呢，有非常多的人，包括基督徒，花了很多钱，很多心思意念在赚钱啊，赚钱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是不是贪恋，以至于把你的一些道德价值观给妥协了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好，人若是没有真实的根基，就很容易受诱惑，把世俗的获利看得比属灵的奖赏更为重要。哎，我最近来台湾呢，我对这个诱惑啊，对这个迷惑，对这个试探这个字啊，非常的感触很深啊，所以试探很重要哈，这个我们基督徒要胜过。巴兰之所以跌倒，是因为摩押王巴勒以名望地位金钱引诱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神很清楚的跟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么但是巴勒又差遣更多、更尊贵的使臣去巴兰那里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到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那巴兰就受到了诱惑了，所以当天晚上呢，神让他自己做决定啊。对，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神不是让他自己做选择吗？但是没想到，那是神第二次跟他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神让他选择，但是第一次是告诉他不要，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先告诉巴兰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第二次跟他讲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决定。但是当我们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呢，麻烦了。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试探里面。神把我们创造成自由的道德主体，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他会差先知来，借着梦和他的话警告我们，让我们看见异象，明白他的旨意。但我们若是置之不理，他会任由我们偏行己路。然而，神因为爱以色列百姓，所以他差遣一位天使阻挡巴兰。圣经上记载，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侍者一起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侍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啊。巴兰非常生气，因为驴不听他的话，他恨不得手里有刀把这只驴给宰了。直到驴对他说话，伸开他的眼时，他看清楚，他才明白驴因为看见天使，所以不肯再往前走。天使告诉巴兰，是他阻挡了他，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了。偏离的意思哈，然后天使又说，若不是驴看见他3次都发从他面前偏过去，他早已将巴兰杀了，只留驴的活口。所以我在那边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哈，天使就站在那条路上，只要巴兰从这条路走过去，他就杀他3次哦。但是呢，这个驴看见了，那就跑到田间里面去哈，哎，你知道驴跑到田间里面去，那坐在驴上的这个巴兰当然很生气啊，因为你跑到农田里面，那个身上会搞脏的。他现在是跟着这个巴勒的侍者回去啊，那现在他身上大概是泥巴一堆啊，很难看的，而且呢，不是一次，不是2次，是3次。所以呢，那个天使啊，就是因为这个驴看见了，哇，他就转过去哈。所以天使呢也有趣啊，他没有就跑到田间里面就把巴兰给宰了哈。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一条路不是上帝允许的。当我们的人呢，往往啊要歪斜一下哈。知道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但我们定义要走的话，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绕路，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天使已经把上帝的旨意讲明白了。驴呢，害怕天使，所以他会绕路走。如果说驴真的非常理解神的意思的话，那个驴应该往回走才对，但是因为驴是巴兰的旗下的这个的动物，没办法，但是它又不能够违背主人，但是又怕被杀，所以它就只好出此下策啊。但不管怎么样，神的道路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不让巴兰去。但是巴兰呢，他怎么说呢？人为什么难以听见神的声音呢？无法明白神的心意呢？为何动物反而比人更容易认识神，有时候更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顽驴一眼就认出是神，而先知没有办法，真可悲啊！现在这个巴兰还是先知啊，这么厉害，神这么大使用的人啊。金银财宝蒙蔽巴兰的双眼，啊，回去巴勒臣仆之后，天使叫他与召他的使臣同志，因为天使了解人的软弱，经不起一再诱惑，终会有另外一次机会去咒诅那民。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相信天使也是受到了神的启示吧，他只能击杀3次。如果巴兰都躲过的话，那天使就会让他去。如果说天使受到神的命令说，你必须就把他给我给宰了，那巴兰一定死了。但是呢，神并没有这样子的命令，反而给巴兰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巴兰的选择就是说，我定义要去，我就是要去。所以呢，天使呢只好说，那你跟他去吧，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啊。但是对先知而言，他已经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了。神不喜悦他去，但是那个时候呢？巴兰也没有说啊，既然神都让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如果那个时候巴兰呢退后往后走的话，那么巴兰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哈。还是的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哈，神并没有要天使极力的阻挡，神还居然让天使说：“那你要去你就去吧。”反正上帝给他的命令就是。还要击杀3次，如果不成功就让他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天使会拦阻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他的拦阻他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我们人还是硬着心的话，那就不拦阻了。我一生见到很多的人为了世上的名利出卖他们所领受的呼召。我亲眼看到他们想方设法遂行自己的私欲，却表现得好像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即使听到神的声音，有神的使者现身拦阻，他们仍然因意孤行啊！这些人就像彼得后书2章15节、犹大书11节、启示录2章14节当中所说的假先知。他们为了世上的名利财富出卖灵魂，必定会在羞愧中灭亡。那么，犹太人认为啊，就是说你如果早死的话啊，比神预定你的时日要早死，那就是神的审判。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呢？那就是啊，你没有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那么你早死了，那就是说神弃绝你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好，我也见过一些有名的牧师啊，为了名利，真的就妥协了哈。在路上暂时阻挡巴兰的天使可能是米迦勒，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因为巴兰是被邀请去咒诅以色列民的，那这等大事情，哇，那当然天使要阻挡。巴兰没有获准咒诅以色列，所以他应巴勒的召唤去咒诅时，反而发出祝福啊。所以啊，他在。这么重金礼聘之下，他想要咒诅，但是出来的是祝福。可是最终他却教摩押人如何让以色列人落入行淫乱与拜偶像的罪中啊，以致耶和华亲自击杀他们，使24000以色列人死于瘟疫。圣经史学家认为，那场瘟疫就是性行为传染的疾病啊。就是我想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巴兰呢想咒诅，结果没有办法咒诅，变祝福。但是巴兰最坏的地方就是教导他们啊，就是教导以色列民，如果你自己去犯罪。那么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你了。与其说我去咒诅你，这个巴勒国王说：“哎，你来咒诅吧，你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得咒诅啊！哎，你就咒诅这个民就好了，他就不会来灭我了。”但没想到呢，这个巴兰哦，见到耶和华神没有咒诅以色列。所以呢，他就教他们一招，让以色列人去犯淫乱。所以以色列人犯淫乱，就代表我们今天如果基督徒，你自认为是神的选民，你去犯淫乱了，神的咒诅就来了。所以不必巴兰去咒诅，你自己招致到神的咒诅。就是去犯淫乱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巴兰其实这一件事情记在圣经上，就是在 警戒我们，警戒我们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可以乱来哈。我们如果不保持圣洁，我们会招致灭亡的。那这个灭亡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死了。神会差遣天使来警告，阻拦我们，但我们若是执意偏行己路，神就任凭我们，结果便是我们自己灭亡。所以要谨慎，有耶和华的使者引导你的时候呢，你要顺服哈。好，我们来看基甸哈，所以巴兰的故事呢，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思想，神拦阻你犯罪次数是有一定的。如果我们背逆定义，要走神不应许、不喜悦的道路的话，神就任凭了。所以在任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悔改，那么你就完了。巴兰就是这个例子。巴兰那个时候，如果他看他咒诅不成，啊，反变祝福的时候，那么他就乖乖回去了，或者是说，哎，巴勒国王，谢谢你，你给我这么多财富，但我没办法咒诅，因为上帝不让以色列受咒诅，所以我回去了。那巴兰大概是不好意思，哎呀，钱那么多，那我就招你一招吧，就让以色列人去犯淫乱，就让巴勒他们那一代的人直接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么在行淫乱的过程里面，神自己去咒诅以色列，你说这一招厉不厉害？非常厉害，等于是啊，击中要害，但这些都是出于巴兰假先知。好，我们来看基甸，基甸是在四世纪第六章，马拉西支派的约阿斯有个儿子名叫基甸，基甸从耶和华的使者领受呼召，率领以色列百姓与亚玛力人作战，向他显现的使者很可能就是去阻挡巴兰的那位天使啊，基甸的与这位使者有一段很长的对话。他不只是领受呼召，而且得到答案，解开内心的一切疑团。然而，他准备食物款待那位使者，这无疑是效法亚伯拉罕的先例啊。不过这一次，神的使者没有用餐，只是以他的杖触碰食物，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基甸所准备的肉和无酵饼。天使离开后，基甸非常紧张，因为他现在相信那是耶和华的使者，而与神的使者面对面必定会死亡。哈，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 Shalom，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耶和华 Shalom 它的背景是，因为基甸呢看见了神的使者，这个使者代表耶和华，所以呢等于就是说我见了耶和华，那我得死啊。所以这个使者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至于死，所以呢，他就说这是耶和华 Shalom 这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不会加害于你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是很安全的，这是耶和华 Shalom 的意思啊。唯有你心中有神深切的平安的时候，神才能用你为他成就大事。 若是没有神所赐的平安，心中没有和平，君王，你绝对无法领导他人得胜。我蛮赞同这句话，就是你是真的有平安的人吗？是不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啊，好像呢陷入恐慌，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呐、啊、就是如此，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胜过心中那个忧虑，或者心中那种惧怕。当然，平安呢，我们是说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平安啊，我们衍生出来是变成人与神之间的平安之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平安。我想这就是神今天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假如在我们当中啊，不只是在我们啊与神之间的小漏，也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小漏啊。所以，当你听到这个小漏啊平安的时候，你千万要知道有跟神的，有跟人的，那最后也有跟自己的，你自己也要有平安了。小龙要在你的里面，小龙不仅是在你跟神之间，你跟人之间，也在乎你自己，你也是小龙，你不能说啊，我自己有平安就好了，或者是说我跟别人的平安不重要，我叫上帝的平安就好了，啊，也没这回事儿哈。好，这是基甸的天使。那你要去看啊，他的父母见到这个神的使者天使啊，那段话呢，非常有趣啊。那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献祭的时候那个火，我们知道是从天上下来的，他的火是从磐石中生出来的。这当然在属灵的意义上是有些不一样，但基本上呢。都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天而降，一个是从基督磐石当中生出来的。好，参孙哈，参孙属于但族哈，他的母亲还没有怀孕，受孕怀他之前啊，对不起，我刚刚讲的那个天使的故事是参孙的父母，已经有天使向他显现，她的丈夫听到她转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想见那位天使，犹太先知啊，以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她丈夫那样反应是出于嫉妒，我不认为是嫉妒了，我认为是啊，我的太太看见了，那我也要看见了，对不对？我不会嫉妒啊，我的太太能够看见，那是上帝特别恩宠啊，那我也要这个恩宠啊。总之，那位天使。第二次造访，那个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天使再把他对妇人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再说一次。那马拉雅要款待天使，但天使回答说：“我不吃你准备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给耶和华。”那马拉雅又问天使叫什么名字，天使说：“你何必问我吗？我名是。”奇妙的是 secret，是秘密的 那么就是难以理解的意思啊，美妙的、非凡的、超自然的。有些时候，神的奇妙还超自然的作为，对我们天然属肉体的头脑而言呢，啊，却仍然是一个奥秘。那我想，我们在对于这个。参孙他父母所遇见天使这两次呢，哎，我们可以知道哈，你的配偶有一个见到天使的时候，你可以按这段经文说，我也要看到，我也要领受相同的。好，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个认识天使，我们就先读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也看见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他是要来为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像基甸的天使，像称孙父母的天使，很正面的来帮助，来呼召基甸跟参孙进入他们的命定。当我们恳求主，不要让我们像巴兰一样定义走自己的道路，而违背了神所启示不要走的道路。所以我们感恩，我们相信天使会阻碍阻挡我们走错误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天使会有一个次数上的限定，如果我们定义执意的要行自己的道路，偏行己路的话，那么天使就会放任我们啊，任凭我们，就像让巴兰去了。主，求你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认识到我们要效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管做什么样子的决定，都要认定主耶稣，因为认定他就知道我所做的有什么意义，我所做的有什么期待。只要我们期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福音，都是对神的国度有帮助的，而不是违背上帝的道路。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大家一起用金香炉祷告法。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巴利甘 而不是其他虚无缥缈的事情。赵门恳求你，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离了耶稣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所谈论的，让我们所仰仗依靠的，都是主耶稣。主啊，让我们将所有的盼望都放在耶稣身上，在他的话语，在他的应许之中，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也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的带领。哈利路亚，要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启示的大能力浇灌下来，让我们心灵里面眼睛被打开，打开意象，打开上帝要启示我们的奥秘，差遣你的天使传递信息来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恩，谢谢耶稣，你保护我们，让你的宝血洁净，炼净我们，谢谢主。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请大家打开马可第四章。我们今天从马可第四章26节，就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你所要看到的，或者是说读圣经看意象的角度，你就看到你这个人拼命的在撒种。这个撒种之人呢，就是你。你在把神的道撒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教会里面、教会外面走街道上的陌生人，你到餐厅去，你的服务员、老板啊，其他的客人，要把这个种子撒出去啊。撒，你要发单张也好，你穿个这个 T 恤，上面写"耶稣爱你"，哎，都是在传福音。你就把这个种子一直撒出去啊。他说："你不用管了，你只管撒。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发芽见长啊，那人却不晓得，就是说。"你只管撒，将来的成效，将来长成什么样，或者是你撒出去被飞鸟吃掉了，等等啊，不管了啊，反正你就拼命撒，拼命传就对了。他说，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你撒的必然会发苗长穗，再结成饱满的籽粒，所以你在这个读圣经看异象的时候，你就看到你在撒种子，然后你看见那个发苗长穗，穗上结满了籽粒，然后呢，你要看到你拿了镰刀去收割，所以你就看见撒种长满了这个稻穗哈。然后你去用镰刀去收割，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象。 那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你今天睡觉之前，或者你今天下午在思想上帝的话，你就思想这两个事，这两个，一个是撒种，一个是收割。因为他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这成长的过程你不用管。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很可能是撒种，也可能是收割啊。那不管前面有多少人撒种，该收割的时候就收割，收割不成，你也是在撒种。所以你要看到这两个意象，你一直在撒。一直在撒，一直在撒，然后你也一直在割，一直在割，一直在割，啊，这叫做神的果。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用比喻啊，因为比喻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啊。对，我上次跟大家讲了哈，神的国的比喻是为了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要用比喻啊，好让他们能够回头。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意象，哦，原来我在撒，原来我在收割，这就是神的果。我们今天说我要出去扩展神的果，那你一直要有这两个意象，一个是撒，一个是割。你是一个辛勤的农夫，就好像彼得，他是一个辛勤的渔夫，他怎么他就坐船出去捕网、撒网捕鱼，那当然他去捕网啊，撒网捕鱼，那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就是撒种收割。撒种、收割，神的果就是这样长成的。30节就是说神的果，这就是另外一种比喻了。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就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如果说你对比马太13章那个大树的比喻嘛，啊，这个比喻呢，曾经给很多的人很困惑，他们说这个飞鸟不是代表魔鬼撒旦吗？那前面讲说飞鸟。吃掉了，这个就是撒旦呢，来了把它吃掉了，飞鸟来把它这个种吃掉了。那么这个神的果长那么大，难道撒旦就跑过来了吗？所以我们在解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哦，就是说。前面呢，耶稣在撒种的时候说，飞鸟呢是撒旦魔鬼把这个你撒出去的种啊吃掉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不一样哦，飞鸟那就是撒旦来了。那我讲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看见，就是说也可以讲说神的国呢。是各方各族的民来到神的国里面，也有不同的飞鸟。那这个飞鸟，它要来宿在它的荫下，也就是被神的国笼罩住。我们神的国本身是好的，所以这些飞鸟来在那边，所以呢，在这一些。你长大的这个国度虽然很小，但你今天撒在我们火山学院 我在学院有一天，真的长好大好高，万国万民的人都来。我在东湾爱修教会，长得好高好大。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这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会长得很高很大，或者。你就是神所撒的芥菜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长大，你会成熟。我最近有研究一些家谱，当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家谱，你会发现到大卫那一支派的。哦，他那个开枝散叶简直不得了。大卫以下有好多好多好多人，你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这是从人的这种角度来看，你现在有儿女、孙子、孙女，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开枝散叶，有很多的。子立，感谢主。但如果我们要从一个神国的角度来看，你那一位，你就是这个芥菜种，从你身上能不能够发展出神的国来？撒种的时候，你是撒种的，你也是被人家撒种长出来的。你可不可以长成这么高大，然后飞鸟来在你的里面，容纳这一些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明白的，飞鸟就会很自然的来到高大的树，因为它。要休息，还有一个地方阴凉的地方，你会叫鸟这个曝晒在太阳下太久了，它也会受不了，所以它在这边休息。当然也有人他说，他还是坚持呢，就在耶稣讲这一段故事前后，还把飞鸟讲成撒旦。所以他就提出警告啊，哦，蛇的口很大哦，但里面有撒旦的隐藏的间谍在里面啊，像飞鸟飞进来，他一定要这样解了啊，那你就让他去这样解吧，哦，他这样解也有他的道理在，但是我们今天是用一个比较正面，因为他是在讲神的国。在神的国发展出来以后，你可以去遮盖很多的人，有很多人还没信耶稣的，你在教会的遮盖之下，在神的国的遮盖之下，好比我们现在为我们教会的所在的地方祷告，求平安，那些不信耶稣但是住在我们那地区的人。也受到我们的荫庇，所以我的看法，不管了，你怎么样的看见，人类国的支柱就在那边。但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自己想象，你就是那个芥菜种长大的树。所以我们前面看到撒种、收割，然后自己长大，成为。可以遮盖别人的。有一天，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棵小菜、小树。但你长大成熟之后，你就是可以去遮盖的。有很多的人要归附于你，这个归附不是说属于你，而是你在照顾，你在鼓励。你在帮助他们成长，感谢主。 哈利路亚。所以33、34节就是说，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让他们能听着对他们讲。若不用比喻，那就不用讲。那我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比喻跟直接讲都需要。我们人的理解并没有说，我讲一个比喻大家都懂，你可能要讲两个、讲三个，然后还要直白的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看一下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印象也可能不是唯一的。但不管怎么说，圣经的话，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样子，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赐下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就记得一个意象。撒种、收割、长成高大的树枝，有很多的飞鸟过来，我们成为他们的遮盖。是的，我们对神的话要多方面的理解，用比喻、用直讲的，都要让我们明白。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阿门，把时间交给耶利亚先生。
我们分五组。咦，